刚才呢，你提到说那个小儿心理学那个医生哈，那你跟他互动当，你觉得有帮助到他吗？还说你只是知道说他有这样的一个自己的一个经验？
我就是知道他有这样一个经验，因为我觉得，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是研究心理学的哈，所以他对他的问题其实也是清楚的。可是我并不认为我当时不认为我有能力去帮助他。
OK， 好的，好，好，那现在我问一个问题哈，如果你回想一下，你没有像 Lily 跟他父亲的关系的时候，那是不是就没有希望了呢？我们当中有没有谁愿意啊问问题或者是分享的针对这一段？
师母，我是季红。
好，请讲，请讲。
我跟丽丽的那位朋友有相似的经历啊。因为我的父亲是非常严格，所以呢，我也是，我都今年都就是信了很多年，快30年了哈。但是我现在祷告才开始，就是这一两年才开始呼，才开始很自然的可以说父神呐、啊，怎么怎么样。我自己我就觉得，我回想我以前的那种心理上和爸爸的那种感受，就是我觉得我要和他保持距离，他不能对我施加影响的时候，我才能够生活，我才能够好像能够喘气一样。所以我对那种就是对我意识不到，但是其实是很深刻的是，任何有那种让我觉得有强压，如果就是有用权柄的那个来压我的时候，我的心里立刻就给他就是画一条界限了。
是的。
那我是后来是怎么走出来的呢？我就觉得，其实我这段时间我也在思想，就是这个课哈，这个课程给我的体会。我自己最大的体会其实就是在恩典和信心上。描述不清楚哈，但是今天的题目正好是这个。其实我就在想，我觉得我是领了很多神的恩的，神一路是用他的恩典来扶持我，用他的爱来浇灌我哈。但是我对神的那个认识呢，我是好像我不能够聚焦一样，好像我就好像是看神就好像常常是在那种蝶影的状态，我会看神的作为。或者说神的赏赐多于神自己，而我自己都意识不到，就是比如说我得到了一个我想要的，或者说我的又一个困难被神给带过了，我的心好像就不能再沉下去，拿着这个礼物在神面前说，哎呀，你对我真好哈，你怎么可以对我这么好呢？你怎么这么恩待我呢？我真是很享受我有你哈，我的那种感情或者说对神的感恩停留在那个恩赐的那个表面，很快就晃走了。所以为什么今天您提出这个
会有不真实感吗？感觉好像
没有想过自己没有真实感，但是就是不清。然后很多年前就是那时候听您讲辅导的时候，就有讲，哎呀，说你说你师母讲，您说真可惜啊，我看到很多孩子和我们的父神不亲，这个词对我来说很陌生，因为我自己就没有体会过那个和父神很亲密的感受是什么。但是我和主耶稣有亲密的感受，因为我对朋友，我对人间的朋友我有体会，对人和人的这个那种就是那种赤诚相交，而且是就是没有坦诚，没有诡诈，就是那种好像拔刀相助的那种，那个有向往啊。但是我对父神的那个就很模糊
啊哈。
怎么开始体会到恩典的呢？我觉得我自己有一个神许可的是，其实我以前我对我的那个不可救药的罪性，我体会的是很不够的。从那个信仰的最开头，就是给我传福音的那些老辈们，他们一开头就讲讲罪，讲十字架，所以我对那个罪和十字架都是一个律法式的体会。 然后呢我觉得我是更多的是在停留在那个处罚和应得上。然后说就是说神因为爱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我对这个我没有去，我好像挂不上，就是说我的理智和情感我觉得灵性上也都赞同了，而且也常常的在更加深入的靠近，但是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那种罪性啊体会的是不够的，那个障碍就是骄傲。所以我觉得当我有机会就是说看到我自己的那个罪是多么让我自己不能够再忍受，不能够再接受的时候，比如说以前我可能我现在特别能够理解为什么有些肢体他们提到大卫都觉得哎呀这个人简直太不像样了哈，提到该隐或提到犹大，就我真的是我跟他们想的是一样的，我不能够理解他们，我不能够理解大卫为什么会犯那样的罪，然后该隐为什么会有那么硬的心，犹大他为什么会跟着主三年多，他见了那么多的神迹他还是不认识神，而且一边跟一边偷窃到最后出卖主，我不能够理解。但是等到我自己犯的罪让我看到我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我真的体会到恩典的时候。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个课程对我的帮助，我觉得首先是就是你在讲到惧怕的时候，讲到惧怕人的心里面其实有很多就是你自己可能不敢不能去自我披露的一些原因。我觉得就是这个课程是让我能够看到了自己的里面，就是对自己的了解增加了。所以呢我觉得
这次有一个根源的翻土，对不对？
对对对，所以我自己感觉哈， 我觉得我现在心里面也比较能够靠近人，就是那种接纳，不是说接纳和连续哈，我觉得不是说，哎，我现在就从心理学上就理解他这个行为哈，而是我是觉得，我觉得我现在开始有一种，就是对他为什么会这样做，有一种理解和同情，因为他的人性和我是一样的，只是说可能他在他的那个环境当中或者说怎么样，他表达的方式让我不能接受或者怎么样，但是我就觉得就那个我觉得是从神而来的接纳，然后就有连续了。因为我真的是可能还不如他，就是我可能如果是就是我就觉得有一个我没有的接纳放到了心里面，然后呢所以为什么我开始体会到就是那个过程我描述不清，但是我就体会到那个恩典啊。其实这两天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我在想我就觉得恩典知多少，对我们而言，对我而言其实我就是恩典不知有多少。然后因为我下个礼拜星期二我去做手术哈，然后我觉得哎呀，我说主啊，我也正好可以去思想哈，我觉得我需要去像就是刚才你也讲到那个，你说大卫他把以前的事情拿出来哈，你赦免我一切的罪孽，医治我一切的疾病。我觉得我需要按照这个经文一件一件的去想，这些年神是怎么带领我的。我把那些事情都忘了，我没有或者说我去想那些事情的时候，我没有去深入去想，你是怎样的一位神，你为什么要这样的应答我。你就是在你在给我的那个爱，我看得到的那个背后，你是怎样的一个爱？我觉得我以前为什么不明白？我为什么会抱怨？我为什么会看不到神的公义？我为什么会没有信心？因为我就是我没有去在我领受过的事情，不管还不要说别人的，就是我自己的事情上，深深的去想。到底他为何要这样待我？你为何要这样爱我？我没有去想过，我没有很深入的去想过。然后我觉得最近也是有一位姊妹，我就觉得我在她身上我就看到，哎呀，我说神这样，我觉得我在跟她一起祷告的时候，我说是啊，我说主，我觉得人看我们都如虫如蛆一样哈，如虫如蛆一样。但是我确实是我看到神看重我们的那个价值。就是这个灵魂的价值，灵魂看重我们，所以你刚才讲到那个有哪位姊妹和 和这个莉莉的朋友，就是或者跟她的这个，因为对我来讲，我就是很难体会到恩典。我对那个不公义的权柄，我充满了一种仇恨和不接纳。但是我觉得神，我这种充满的这种，就是我的这种拒绝的背后，是因为我不认识神的恩典。我真的是没有去，就是我好像神给了我一个，但是我没有细细的去品尝，去拒绝，那些东西都遗忘掉了。我没有去因为神的作为去更加去靠近他和认识他。
你这一句话讲得非常很切实哈，没有品尝，因为圣经也说常常主恩哈，
对，
或许我们就是浅尝，或者是就哈不常常去尝它哈，那这个没有去尝到那个味道哈，
是，
对，
是
的。所以等于说你的这个成长的起点是你真的是去看到然后神给你的饶恕啊，神给你的忍耐啊有多少，这样是吧，是可以这样讲吗？就是你会体会到心了 是不是，
是我觉得那个体会的起点还是就对我就是我这个个人的话，我是觉得神是让我看到我的罪。就是那个体会的起点是，就像那个女人一样，她进了屋子，别人都在听耶稣讲道，然后这个女人进了屋子，她就用眼泪湿了耶稣的脚，用她的头发去擦。我觉得我自己的体会也是，就是说那个最，哎呀，就是你最瞧不上的，就是那个就那个真的看到我跟她是一样的，然后我是觉得那个时候体会到恩典，然后体会到其实神真的是不需要我们。上天寻入地球，他很热切，就是我感觉到以前我都觉得好像要很怎么样去努力去抓神哈，我稍微松手一下，好像神就不见了。然后，但是其实神真的是很热切。然后我就看到我自己，我想人想的太多了。我如果多用一点思想，我和人的这种来回往复的那个机会去思想神是怎么爱我的，去求神加添信心，加添对他的那个等待，加添对他的那个赞美，我想我的人生肯定会不一样，肯定会恩典会知道的多一些，至少是
是的，你现在知道啊问题出在哪里，然后你也知道该怎么。继续的往前走，非常认同你所讲的这些问题症结哈，其实就是我们这些答案了哈。那你刚才讲到一点，就是圣经里面真理有提的，哈，我等一下症结是从希伯来书第六章讲的哈。那里面到说，他提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哈，他提到他的忍耐，相信跟忍耐，对于我们的。这个所信的所敬仰的这一位神，我们需要有一个相信的心，还要有一个忍耐，一个忍受，就是要等着。好，那你提到说，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些旧的病，有一些问题，可是我们又不想去很诚心的，很好像去解决这，我们会觉得我就是需要这种父亲的爱。你就会觉得好像为什么我没有那种父亲的爱，可是偏偏当耶稣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父中，我们对这位父亲却可以讲说不太惊异，或者说甚至呢不屑一顾，就好像我需要父亲的爱，可是呢摆在这里的就是父亲的爱，我却没有去领受。好，其实你讲的就是重点了，刚才你提到这些重点哈，那我现在要探讨一个问题哈，很多人会说，就是因为我没有一个好的父亲啊，我没有一个就是让我会误解天父是怎么样啊哈，或者有时候我们会被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哈，当我们自己本身的特性是比较属于比较属于论断性的，或者是比较属于自义型的哈，你看我能做能不能做的这种哈，那当然这个有他的背景了哈。我不是责备这样的人，而是说呢，他有这样的情况说，当他传福音给人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把一个不正确的 我们的天父的这个特性呢传给人。啊，所以其实我们有层层的那个困难啊，去认识这位天上的父亲啊。但是呢只有一个秘诀，就是相信跟忍耐等候，就是这样子。然后你所尝到的时候，当你被更新之后，你当你能够查验他的那个心意的那个美善和可喜悦好的时候呢，我们就享受无穷了。好，所以这个问题其实要解决是很简单。刚才我觉得啊，季宏给我们讲了一个很精准的一个，他自己也体验过。第一个，好不好？我们把我们的心思回到我们自己来，不要把责任推到我们四周围的环境、别人，放到我们自己来，然后把焦点，上次我提到了，当我们害怕的时候，焦点把它放在我们的神的身上。好，那刚才我提到说，在讲到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例子的时候呢，那是因为他跟亚伯拉罕有约、有应许，然后亚伯拉罕相信了，所以这些圣经的话、神的应许呢，不是拿来让我们只是传递一个道理，或者是要说服人家来相信神，而是拿来我们自己体尝的。那我们要上了神的这个轨道。好，当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你有没有想过耶稣在世上为我们做了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做儿子的榜样？他身为三位一体的神，耶稣是对不起，我忘了开那个哈，耶稣是神的儿子到世上来，可是他完全跟我们演绎的一个儿子跟父亲关系的榜样，到最后怎么样顺服到死。哇，那个关系哈，他以神的心意为他人生的一个标杆，不会让我们后悔的。好，非常好，非常好。所以呢，我要再次提醒，不要一直把心思放在我没有一个很仁慈的爸爸，我没有一个愿意跟我讲话的爸爸，我没有一个很负责任的爸爸。我要告诉你一个情况哈，我就想到这个实际的情况。以前妈咪告诉我，我不太理解，但是后来我观察了一下，当我在慢慢在跟他一起在服侍这些心理方面的层次的时候，家庭问题的时候呢，我就观察到一些问题，就是常常呢，刚好跟那个 Lily 讲的相反哈，就是妈妈给孩子的很多哈，但是呢，常常是跟父亲的关系很生疏，或者是呢有被伤害哈。但是到了当我们成熟之后，你知道儿女是对谁会比较在意呢？你们有没有谁体会过？你会觉得跟妈妈比较亲，可是当你成熟之后，你会对父亲还是对母亲比较在意？会想去
父亲
啊？我讲的对，
是啦
。如果你还不认为是这样的话，你慢慢体会。我观察了，不管那个父亲做多少对不起自己妈妈的事情，不管那个父亲是多么的让你感觉很软弱，没有负责任，可是当我们成熟，我们自己长大成熟之后，通常我们是心会归到父亲这边，这是很自然的，神的创造。有时候妈妈就会觉得很不公平，我对你那么好，然后你为什么对为什么曾经有一个例子哈，在台湾有一个，
我走了啊，你在这儿吧，再见。
有一个姊妹呢，她呢，她的问她来谈的时候呢，是她的父亲的问题，就是对母亲真的是很不负责任，然后对母亲有很多的伤害哈。但是呢，你知道到最后来的时候，她却不能饶恕的是他的母亲，因为他那个心灵哈，那个小小的心灵，妈妈常常会告诉他爸爸怎么样哈，然后他就为妈妈 装了很多这些冤屈，可是到后来他会发现这整个他爸爸对不起家里的这些问题，其实没有造成他心里的多大的一个伤害，而是妈妈把他的心里的伤害等于说倒给女儿来承担的时候，这个是他女儿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不能过去的地方哈。所以这是很微妙的。好，我讲这一点的目的是什么呢？要告诉你说，神所造的这个家庭亲子关系，父亲有父亲的他的位置，父亲对我们每一个人好，就好像我们的根一样，我的根本一样。好，那对我们每一个人呢，是一个很重要，你不能形容，你没有办法去理解的一个很重要。当然没有母亲是很可怜，没有错。可是当没有父亲，或者是父亲缺乏，或者是父亲对我们有亏欠的时候呢，对我们的影响当然也很大。但是基本上当我们很清楚我有一位父亲有一位母亲的时候，对我这个身为儿女这个孩子的心理的话啊，其实那些所谓的伤害，那些所谓的这些我们的不足缺乏呢，其实它是可以绝对可以被医治的。况且我们有一位天上的父亲，他说世上的父亲况且不好，但他的一个神所造的一个自然律就是说，他都还会拿好的东西给孩子。或许你说我爸爸才不会把好的东西给我，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当你心里面知道说我是从爸爸出来，我有一位爸爸的时候，你本身有一位父亲就已经是一份你的一个礼物了，可以这样讲，是神给人的一份啊，就是给这个儿女的一份礼物哈。非常好，非常好。还有吗？还有没有哪一位要分享你跟父亲的关系或怎么样有改善或你帮助人的方面有吗？请讲。
师母。
好的。
师母。我是小霞。
是的，请讲。
我觉得这个我需要有一些分享，也要为神做见证。
当然当然，请你。
对。就你也就你认识我很久，但你也知道我过去跟我爸的关系的那个模式了。对。那我很感谢神的部分是就是因为里面有很这里面有一些不认识我的人嘛，那我就大概会讲一点点。就我爸爸，因为我是我爸的长女了，那我爸是当兵出身的，然后呢我们是客家人，所以就等于是说虽然我是女儿，可是我爸对我的那个期待的心是很不一样的。就我们家有两个女儿，就他对我妹的那个爱就真的就是属于那种让我很羡慕的那个爱。
嗯嗯嗯，
对。然后的话，但是因为我一直里面呢，就是我爸也不擅长表呢，几乎不会表扬我。
嗯。
然后一直都是要求，然后呢要不然就是属于那种指责。然后比如说像我们家，如果我妹哭了，或者我妹告状了的话，我爸不会问原因的，他只会有一个论断，一个结论，就是我这个姐姐做的不好。
嗯嗯嗯。
如果你做的好的话，那你妹为什么会哭呢？如果你做的好的话，你妹为什么会告状呢？那就是因为你做的不好，没有让你妹满意，那你就是没有按照我说的去做，所以你妹才会哭，你妹才会告你的状啊，对你的不满意诸如此类的。但其实我内心深处我其实是很委屈也很冤枉的，然后我内心深处也会觉得很多的不公平，但因为他是爸爸，然后我是小孩子，所以我心深处就生出一个很大的一个想法，从我小时候我就觉得你等我长大吧，只要我长大了那一天我一定要有多远离你多远。然后我心里面我对我爸是又很希望得到他的认可，我又很希望他爱我， 可是就那种求而不得的里面的那种痛苦，然后他长期的那种父亲的威严，然后他又是我父亲的那个位分，所以我里面对他又会很惧怕。所以等我真的有一天我长大了之后，我就几乎我长大了之后我离开家，我几乎不跟他打电话，我也不希望他给我打电话。
嗯哼，
我只要有事情，因为那时候他要上班，我就会让他不在家的时候打电话给我妈，我就真的就像那只老鼠见到猫的那只老鼠一样，
嗯，
就真的是那种心里面那种不自由，那种恐惧，然后又那种很想要亲近，可是又不知道怎么去亲近的那个部分，真的很痛苦。然后直到我后面，我信主了。当我信主了，其实我也并不会觉得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然后后面也认识，也知道说主耶就是也从知识上，从道理上都知道他是我的天父，我可以叫他天父。但因为跟爸爸的那个关系，然后也没有，当然可能那个时候是因为不成熟了。没有办法正面的去解读去理解爸爸的那个爱，所以呢就也有什么事情也不会跟他讲，然后就自己扛着吧，反正扛着过去扛不过去再说，反正就不会跟他讲。然后直到后面我信主了之后祷告，就祷告呢也很难去，就我祷告我也会说啊主天父啊或者怎样，但是在我的心里面，其实我是知识上我知道他是我的天父，然后知识上我也知道我可以去依靠他，但是因为我跟我亲生就跟我爸爸的那个关系的那个模式，以至于我还是常常没有办法去依靠神。
嗯哼，
然后我信主很多年，我都不喜欢旧约里面的神，我也不喜欢读旧约。我只喜欢不断的去读诗篇，旧约里面我读的最多的就是诗篇，然后我就会反复去读新约。我喜欢新约里面的主耶稣，我从心底里面我抗拒旧约里面的那位神，我觉得旧约里面那位神太严厉了，然后我就觉得我害怕，我生怕我要读旧约里面那位神的话，我没有办法讨他的喜悦，所以。这个是我最近这些年我才知道的，在当时信主的前几年，我不知道，我其实在抗拒旧约里面的神，我只是旧约好难读啊，我不想去读。然后过了前面那么些年，然后后面就最近的这么些年，我才知道原来其实是因为我跟我地上的爸爸的关系，然后以至于我对旧约里面那位神会有那种不客观的那种认识。然后也会有那种自己里面的那种带入感，然后就会有那种不好的那种想法，所以就一直就会成为我里面去对神的那个认识的一个阻碍。然后直到后面你和妈咪他们，你和妈咪然后麦牧师你们来了中国开始参加培训，那个时候才开始能够正面的去看待自己的那种被扭曲的那个价值观，然后错误的那种看待自己的那种眼光，然后就真的我就那个时候就开始跟神祷告，就祷告了很多年，就是要医治我里面的那种伤害，然后让我在基督里的体会基督的爱，然后去医治，就是使自己里面去得医治，得释放，得自由。我祷告了好多年，到现在还在祷告。当然最近这些年跟我爸的关系好了很多，可是我就在分享，就是信主之前就不讲了，但后面其实我已经开始有在学习。然后呢有一次我还是不能跟我爸正面的沟通和打电话，那是14年的时候，我爸给我打个电话，我都看着那个电话响我就不能接，我没有办法接，我就会喘不过气来，然后我就为这个祷告了很久。然后后面终于有一天我敢接我爸的电话了。
嗯哼。
哇，我就觉得我已经进步了好多。 忽然有一天我爸之前从来不会发信息的，然后忽然有一天我爸给我发一条信息，那是他第一次给我发信息，他就说你方便的时候打个电话回家，有事商量。我当时在地铁上，我连呼吸都不能呼吸，我当时的所有的想法就是，你为什么给我发信息？你有什么事情？为什么给我发信息？你不能给我打电话吗？到底有什么事情？我就这种想法来的时候扑面而来，我不能坐地铁，就我不能呼吸的那种。然后我就在就近的一个地铁站，我就下了地铁之后，我就找了一个角落，我就跟神祷告，我说神啊，你要救我，我说我现在没有办法呼吸了。我说他为什么给我发信息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现在就要给他打电话，我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情，就里面那个恐惧，那个紧张就来，
那个惧怕是很明显的，那个恐
惧就惧怕，对。可是很神奇，可是我打电话给他，他其实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他只是说要给我让我去相亲，仅此而已。然后后面我才知道是因为他刚好在学发信息。然后他就觉得很好，很神，然后他就觉得很新鲜，然后他就想要用信息的方式来代替之前跟我打电话的那种方式，仅此而已。可是就从这件事情当中，我就看到，哦，我就当时好沮丧，我就跟神说，我说神呐，我祷告了那么久，我原以为我已经可以跟他接他电话，我原以为我已经好像长大了，然后成熟了，可是为什么他改变一种方式？我又陷入到那个紧张里面去呢，我就好沮丧，然后我也好灰心，我就很软弱，我就跟神祷告，然后又重新一轮新的那个祷告，得医治，得释放，得自由，然后就这样子，然后就这样祷告，慢慢的就开始心里面不紧张。可是我发现我里面对他，原来他对我的伤害是我需要饶恕的，这是我不知道的。所以神就在我跟我爸爸的关系当中一路的带领，我就有记忆当中，就是有一年麦牧师他来中国，在深圳培训，然后那时候在彭都，我忘记了是在彭都大学还招商海月培训的时候，然后那一天呢，他在培训当中，他讲到他跟他孩子之间的那个互动，我就一直在哭，一直在哭，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在哭，但是我就哭完之后，我就觉得我又开始得了一些释放。然后就在这些年当中，就是神就会借着不同的环境，然后读经祷告，然后就会让我一点一点的去得释放，得医治。然后有一天，也是前两年，我在读圣经，然后读到那个就是讨人的喜悦，就是不要讨人，要讨神的喜悦，不要讨人，就是你岂是讨神的喜悦，还是讨人的喜悦的那个部分，我又开始被圣灵光照。就是这些年是因为我一直很希望，内心深处我很渴望，很希望用，就是因为我爸不认可我，我又很希望他能够去认可我，然后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所以就用我所有的本能的那个方式去讨好他，然后委屈自己，然后讨好他的方式，就想获得我爸对我的那个认可，或者是表扬，就是我心深处一直很希望，但我一直就是怎么做都得不到的那个部分，让我心里面很受伤。然后在那一次，神又很圣灵又很安慰我，然后也让我看到我要在这个部分当中去原谅，去饶恕我爸爸对我的那个不认可和那种我心里面很希望得到的那个赞美没有得到的那个部分。然后我也跟神祷告，让我不再去用讨好他的方式去获得他的认可。然后就在那一次之后，我就觉得我得了一个很大的自由。
我想问一下哈，小霞，你现在跟这一位天上的父亲的关系有没有什么样成长？现在你是提到对跟神的关系，然后呢就好像在松解你跟爸爸的关系，然后你也体会到事实上你要对他有饶恕，对不对？这是你的刚才在表达的。好，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点，就是你跟神的关系 啊，是怎么样？就说当你这些在被医治的时候，那你跟神的关系有没有成长？
有很大的成长，就是就真的就是前两年，然后就有一个礼拜，我就跟神说，就因为我就跟神说我要跟神的体会你的爱，然后神也是这么跟我讲的，就是你要跟神的体会天父的心肠和天父的怜悯和天父的爱。然后有一个礼拜我就那一个礼拜我什么都放下来，我只跟神祷告一件事情，我就跟神说，我说神啊，你就让我单单的体会你天父的怜悯，天父的心肠，我天父的慈爱。
Amen Amen。
然后我就那一次是神真的我自己很清楚的意识到，他就单单的在那个部分当中来调整我，然后让我去体会天父的爱。然后就这两三年下来，每一年我都有在这个部分当中，就是有更多的那个寻求，然后神也在这个部分当中对我有更多的带领，然后就我觉得在这个部分当中就会医治我里面的那个自怜。然后包括去年的时候因为又要搬家嘛，然后又面临着那个压力的时候，神也一直在提醒我，就是我很想找人商量，我用里面那个自怜的情节出来的时候，我记得那一次我有给你发信息，然后我记得你给我回了一个信息，就是神要医治我那个孤儿的那个心结。
嗯哼，
对，就是上一年其实我还是就又有一次，然后我就跟神祷告，然后圣灵还在我里面提醒我，你要更深的体会天父的怜悯，天父的心肠和天父的慈爱。然后我就继续跟神去求，我就跟神祷告，我说神啊，你就让我更多的去体会你的天父的慈爱，我天父的那个怜悯的心肠。然后我就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能够越来越柔软下来，然后越来越愿意能够去放下自己的那个部分，去越来去依靠神，然后我就自己在那个过程当中就会越来越轻省。
是，
对。
我们的父神，对不起，你先讲完。
谢谢。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用人的方式想要去获得人的，去跟人的那个关系的话，真的几乎就是只能维持一个表象的，但是里面的那个部分没有在基督里面去被更新，去被医治的话，是那个是不真实的。然后只有自己在基督里面去真的得那个自由，然后去跟那个关系当中去有更深的那个连接的时候，就自然而然跟人的那个关系，因为自己里面不焦虑了，里面自己里面没有那个纠结的时候，跟人的关系相处起来也会更轻松，然后那个果效是超出了自己的那个预期和所求所想的。然后最后补充一点，就是当我跟我爸爸的关系应该跟神的那个关系和好，然后我自己里面的那个自由了之后，我就发现原来其实我爸爸是爱我的，只是他对我的那个爱不是我自己想象的那个爱。然后我也可以跟我爸能够表达那个爱的时候，我就有一天跟我爸讲说，我爸，我说爸爸，谢谢你，因为你是我爸爸，我很感恩，我说谢谢你很爱我。哇，你知道那一次，当时我第一次跟我爸才讲的时候，我爸半天都说不出话来。然后他会包括像比如说他要跟我现在要跟我谈到我的婚姻的部分啊，如果是过去我的那个模式，我就会顶嘴啊，我就会辩解的时候，我爸就会很我就觉得那个部分是挑战了我爸的那个权柄和权威的时候，他就会有情绪出来。当后面我在基督里面被爱的那个感受多了，体会多了，我就跟我爸能够柔软下来的时候，我就会跟我爸讲说，我说爸爸谢谢你，我说好在是因为你是我爸爸，让我觉得很好。我爸就立马就熄火了，他就不会像过去那种模式说就要开始要训我或者怎样，就不会有。所以我觉得那个就体会到就是那个关系的那个亲密度好了很多。
好，我可以接哈，现在我可以接了哈。
对
的，谢谢哈。我觉得这些经验哈都非常的宝贝。从刚才每一位 姊妹的分享呢，你们有没有体会到我们的天父是怎样的一个天父？为什么他没有让我们早一点？好像刚才我们就提到像季宏讲的说啊，我就认识到我自己了，对不对？然后呢，我就体会了他怎么样饶恕我，然后来到反正你们每一位后还有小霞的提到说，你开始在面对你自己，然后去跟对你跟神的关系释怀，然后就也开始在解决靠近就等于是在解决你们和好哈，父女和好的关系。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天父是一个长久的忍耐我们？因为他从一开始创造的时候，他造人的时候，他要的爱是什么爱？要我们的敬拜是什么样的敬拜？是一个甘心情愿的心。所以他才会，我要这样形容是我自己的讲法哈，就那么冒险的把一颗，好，他就把它围起来就好，就不要给亚当夏娃有试探就好了。可是他要就是我们情愿，我们真的是甘心的去服他、顺他，而且敬拜他的这样的一位天父。所以他让你们每一位分享的，当然包括我自己了哈，有经历那么多，走那么多，或许你说冤枉路也好啦，或者是很崎岖的路也好啦，其实一点都不冤枉。只要你走到了那个神要你走的那个方向，而且呢，你发现你是在往上面走的时候，那个都是神容许的。所以他说我对你们所存的心意是赐平安的心意。很多人忍受不了，很多人不能明白啊，但是呢他就可以这样忍受我们。所以相对的，他也提到他那信心的时候，提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他提到说怎么样，他说亚伯拉罕的忍受、忍耐跟相信等候他的应许。好，所以刚才我觉得你们讲的都很真，就是对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经历的话，对我们都很真实，而且都很有造就的哈，因为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好，一直到你我就像那个浪子哈，本来要走的时候说我该得的给我，变成我连儿子都不配，一直到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逆转，一种就是好像完全的这样转过来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体会到我们的天父是多么的爱我们。那我差一点点出去差一次讲一下父亲啊，地上的父亲。我们知道当神造男造女的时候，他跟我们提到一个男性的特性，他需要帮助者。所以刚才你们其实都提到了哈，男人本身哈，那个弟兄啊，男人本身哈，他们是我们不能理解的啦。我们身为姊妹，其实我们是不能理解的。你说哎呀，我有兄弟啦，哈，我有哈，但是我们真的是不能理解的。如果能理解的话，婚姻不会那么难。他们的那个神造男人的时候是一个头，他们是那个头是专门在给人家看的，要接受荣耀的，要被鼓励的，要被抬举的。但是呢，偏偏他还需要一个帮助者把他抬起来，哈。所以身为一个神本来原创的这个弟兄呢，就是一个男的啦，他不一是弟兄，只要是男生啊，他就是一个需要被帮助的人。但是呢，如果他的成长过程当中没有被训练成一个头，没有被鼓励成一个有这种神造他的尊严的这样的一个男人的时候呢，他其实是很难很难去表达他的爱的。他有不是没有，好，连不要说爱了，连苦他都不会，他自己都不知道啊，何况来到孩子的时候，有了儿女了。母亲是天生的，一生的孩子，我们说连老虎那么毒都不会吃自己的啊，再怎么饿都不会吃自己生的小虎，对不对？这个母亲就有一个很天生天赋性的一种特质，孩子一出来一吃了身上的奶，你就跟他就像里面那个脐带是连在一起的一样。可是父亲不是啊，父亲除了认为说啊这是我的， 这是我生的，我的从我而出的，我拥有的以外，我们常说神说你是属于我的，父亲的感觉就是你是属于我的，可他跟儿女的这个关系呢，是要从零开始学。我这个是题外话哈，但是也是很重要的，那就是为什么我很介意两件事情。当一个妈妈生了孩子的时候，然后这个爸爸呢完全不参与，从换尿布从喂奶完全不参与，他本来就没有爸爸的那种本性，他需要培养，他需要了解，可是呢就好像不是我的事情，好，那当然也不都是他的责任，特别这是第一件事情，就是没有机会或空间给这个爸爸来参与怎么样成长出一个父亲的一个形象或一个父亲的品德哈，一个那个特质。另一方面，一个妈妈带着孩子自己睡，这个是我非常非常，我不能说责备，但是我要说我心里面是觉得很沉重很遗憾的一个，就是说你这样做下去的时候，你就更让孩子跟父亲就疏离了。因为这两个孩子本来母亲就天性了，然后又把他带在身边，然后跟自己每一天这样子生活能够留在家带孩子已经很好了。说真的如果你是在自己孩子在长大，那我已经很高兴了不管是谁就是选择在家带孩子还是尽量的自己带，这个我都已经很加分了但是如果带孩子的过程当中，这个爸爸没有让他有机会接触，然后我们还跟他产生一个好像把他有时候我们理由很正当了，哎呀不要吵到他我就自己带就好，类似这样好，那我们就会造成一个家庭的一个位分也好，或者是这个会不正常啊。这是我题外话跟今天可能没有关系，但是我们要理解到为什么一个父亲的形象在今天的世代里面那么的难去让我们感动，那么难去，但是等到你长大成熟之后，你一定会更纪念你的父亲，因为那是神给一个设计这个家里面的一个位分。好，我这是题外话。好，那我们还有没有哪一位？再一位好了哈，我下面那个主题可能我也讲不完，所以看还有没有一位，那我再稍微讲一点点下面那个主题。有没有哪一位还要再分享？我相信这个是大家亲身每一个人都有的故事跟经历，好，因为我们都有父亲，我们当中有人已经当了父亲。好，
师母好，我是慧群。
好的，慧群请讲。
我觉得我有两个很大的得着和感触。第一个得着呢，就是我觉得神的光是真光。为什么这样子说？因为刚才我听到我们的这几位姐妹的分享哈，特别是小霞，因为小霞跟我就是很长时间的朋友关系，我居然对她有很多的东西，就是她的这种就是这种情感上的这些事情，我真的是一点都不了解。
嗯哼，
我就觉得我特别没有爱人的心。但是我从那个小霞和季红的分享里面，我就感受到一点，就是真的是只有神的光照到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醒悟过来。就是至少我们会明白，即使不是那么深的去体会这位天父的这个这么深的这个爱哈，但是有一点是让我们能够去看到的，就是我们愿意去醒察我们自己心里边曾经的问题，我们曾经是以为别人的问题，但是现在回过头来，因为被真光所照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其实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觉得这一点让我特别有得着。也是因为我们被真光所照了，所以我们的心才会开始有释放，有自由，有安稳。 我们也不会在，就是如果从这个广义上哈，从世界的理论里边来讲，我们就不容易有害人之心。然后呢也会有更多的这个和谐和自我反省，也会更多能去体谅别人。所以这个真光真的很了不起。我在想，在世界里面其实有很多人他是很有文化的，也会讲很多的道理，会有很多的人生经验。但是其实从我自己个人的这个经验里边来说的话呢，因为我也曾经有过很多的问题是求助于人，就是会去请教别人啊，或者是求得别人的这个理解和安慰，或者说想得到别人的一些建议。但是我会发现其实是很难的，就是有时候有一些建议它好像是有效果的，就是只是在方式上方法上可能做出来了，但实际上心里边它依然是可能还没有解决问题。
嗯哼，
否则的话我们心里不会有这么多苦毒，不会这个苦毒会藏得这么深而且这么久，一直到现在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才愿意去袒露，我们才愿意去把它倾诉出来。若是在旁人的眼里或者耳朵里边，我们会觉得可能不是说你敢不敢去说，就觉得可能说了也没用，你没办法体会我那种感受，你没有办法理解我的感受。但是呢，当我们在我们主里面，当我们在神的这个就是恩典里面的时候，我们真的会发现说神很真实，他就是那么真实的告诉你，听说你是，我是造你的神，我什么都可以为你解决，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相信我，你来找我就好，你回头找我就好，不管你走到多远，你只要愿意回头，我就在这里等你。所以他有一句话说，我以我的慈爱永远吸引你回来。其实我们在地上的这个父母亲，其实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实现性是很短的。比如像我父亲60岁刚到就去世了，但我跟我父亲的关系非常的好。然后呢，可是刚才师母你说了，就是不管我们对父亲的感情还是对母亲的感情哈，哪怕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瑕疵，有一些问题，可是当我们成年以后，当我们经历了很多的事情以后，当我们经历了可能我们甚至为人母或者为人父的这个过程以后，其实我们回头去看看我们自己的父母，有些东西我们是能够原谅，能够理解，能够接受，甚至我们已经开始有同理，甚至我们已经开始愿意去重新再去修补这样的关系。但是呢，这个过程会有点艰难。为什么？因为我们心里面真的是很缺乏爱。就像刚才我觉得心里面很亏欠。我跟小霞这么多年的好朋友关系，但是我真的是没有说就很真的能够去发现他这些问题。我一直都觉得他是一个能够在心理上去帮助别人的人，就是能够在很多情感上他能够去帮助别人，成为别人那个被倾诉的对象的一个人。甚至我自己我都觉得我经常会有一些就是情绪出现很多状况的时候，我都会去找到他。所以在这一方面里面来讲的话呢，我是觉得人的爱真的是很有限，也是很缺乏的。那至少我是这样子的。但是在被真光光照的这个过程里面，我看到了我这个问题。当看到以后，我也在想，可能我也不一定能做到或者做得很好。可是有一点是我要笃定的东西，就是神可以做得到。那我就跟神求神把爱给我多一点，让我知道能够多一点去关注到别人。当然更重要的是神，你比我更有能力爱他，那你来爱他。甩包袱我觉得甩包袱真的很好，你有机会甩包袱就是一件事情，就是一件好的事情。所以在真的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就会有很多生命当中的更新和变化，哪怕这个更新很艰难或者很微妙，真的是微妙到你可能甚至有时候你都不太察觉，但是神知道，而且有一天神也会让你知道。这就是我们品尝他甘美的那一刻，最神奇的那一时刻，真的是这样子的啊！这是我的一个得着。那其实还有一个感动，就是我跟我父亲的关系虽然很好，但是我跟我母亲的关系其实不能说不好，只能说有一点就是亲而不密。 只能是这种关系，就亲而不密。我在我母亲的面前，我无法撒娇，我也不知道就是怎么样去很好的去说一些软话。但是很感恩的是，真的是在我跟我母亲有一段时间的这个关系里面出现很大的这个摩擦的时候，甚至已经开始发生电火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小霞陪伴了我很长时间，可能至少陪伴有就是从这个带祷的这个过程和陪伴我祷告的这个过程里面，真的是有两三年的时间里面齁，就是很密切的，我说的是比较频繁的这种接触里面，我真的是能够去感受到体会到说神就借着我旁边的姐妹，借着我的生活环境里面的这个事件，他让我真的知道说我跟我母亲的这种关系，他很看重我跟我母亲的关系，而不是说你一定要改变，你要学会爱你的母亲，他其实不是这个意思，我现在才明白，就是其实他不是这个意思，他只是想表达他的意思是我看重你跟你母亲的关系，因为我一直都很看重我跟你的关系，这一点让我很感动。我觉得他没有去教导我说你一定要去爱你的母亲，虽然说实践里面你要孝敬你的父母，但是我觉得现在我能感受到更多的是神只是想告诉你，我很看重你跟你妈妈的关系而已，我也知道你爱不起他，或者说你跟他没有办法更亲密，但是我依然看重这个关系，因为我很看重我跟你的关系，而不是你跟我的关系。他是主动的，我是被动的。否则的话，不可能这么多年我起起伏伏，我都还留在这里，是因为神的父一直在牵着我的手。他只是告诉我，我跟你的关系是我是主动的，我希望，我渴望，我盼望，我期待这些东西，但是他没有要求你一定能做得到，他也知道你做不到，我觉得我是做不到，但是他看重的是我明白了以后我努力想去做到，哪怕我只是做的那么一点点微米，他依然是喜悦的，这也是为什么他说他看重我们的心多于看重我们的形式。感谢主。我就分享到这里。
好的，慧群，你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哈，神他的对我们的一个看法从来没有在我们做什么啊，我们不是拿着一个清单说我今天做了什么我今天没有做什么，不是这样的啊，就是其实那个故宫就是这样，就是为了责任去做，为了有代价去做。但是呢，你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神他不是看我们的成就成绩或我们的能力。当然你刚才也提到说我们要去做我们该做的，我们要去做，但是我们甘心的做，而且呢神看重的是我们是他的孩子，我们就是属于他的孩子。其实呢我觉得我们要感恩哈，我们活在这一段哈，这个我们现在把历史分成三个两千年哈，我们活在耶稣降生后面这一段。在旧约的时候你很少有一个理念说对着神的时候想到爸爸父亲啊，但是呢来到新约的时候，耶稣一出来传道，他的那个第一个很长的讲道篇就是那个山上宝训啊，那么一开始他就告诉我们说你们在天上的父亲，有没有，我们就会我们如果怎么样，我们就会让荣耀天上的父亲。然后到第六章谈到这个祷告的时候，他说你们在天上的父亲暗中的查看你，然后讲到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生存在这一段时间，其实我们有更，我不能讲更大或更多，神的恩典都是一样的，只要我们愿意领受哈。 不过这个恩典是我们特别的，是特别的恩宠啊。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可以跟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啊。那今天我有用这个重点提醒的，就是说我们要去领受领会到天父的心。刚才慧群的重点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宝贝，就是要去想到他怎么会这样想，他要我的是什么。好，耶稣的一个很重要重要，我愿意顺服我的父亲，他叫我做我就做，我靠着他做，这个是父子父女的关系。当你有这样的一个父亲的时候，你是亲省的啊。那我再复习一下，因为我们时间到，我就不进入那个课题了哈。我复习一下我们上次讲的这个啊惧怕的事情。我们提到的是的一些原因啊，包括环境，包括恶者，包括敌人啊，包括你不能不可控的啊一些你没有把握的啊，然后包括这个我自己本身啊的，我自己本身的这个啊里面啊的一个心里面的层面的一些惧怕啊，这是挑起，那只是一个你表面上的哈。那我今天本来要进入说到底我说拆解惧怕哈，到底惧怕的根源在哪里哈，那我们下次再讲哈。那我复习一下我们上次提到这个惧怕的时候，有一点是很清楚的，神赐给我们的不会是胆怯的心哈，不是从神来的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神对我们的一个安慰也好，或者是一个保证也好，好，我再把这个以赛亚书第41章第10节我再念一次，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表示说我们已经在害怕，我们有惊惶哈，因为我是你的神，我是你的神。或许我们应该说神是我们的父神，我是你的父神，必坚固你，必帮助你，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好，我希望今天晚上今天你们的上午的我们在谈到这么多的关于我们天上的父亲的时候，让我们下一个定一个心意说，天父，我信任你是这样的神，是一个知道我心里面有害怕，体贴到我心里面有害怕，而且你会跟我在一起，你一定会坚固我，你一定会帮助我，你会扶持我的这样的神。所以让我们把我们的信心那个信靠，刚才那个季宏，应该是季宏讲的哈，就是要相信，只有相信，就只要对我这个父亲，不管我地上的父亲的形象怎么样，我们都会想要有一个好的父亲。那现在就摆在你面前，耶稣说你要祷告就这样子说，那我们就不要一直想我的过去。我那天在那个负二不要忧虑里面的，我提到了一个什么讲 statement 哈，一个这样的一个重点哈，我说把过去就放掉了，忘记背后哈，然后把明天就托付在我们的天父的手上，然后我们好好的过今天，我们努力面前的。耶稣说那今天怎么过呢？你跟我一起同父一二哈。当我们真的体会到神的心意的时候，当我们开始在成长学习的时候，就会像耶稣的那个特性就会出来了，温柔谦卑。耶稣说我们怎么样成长的，我的心里温柔谦卑，一直到我们有父亲的这个很亲密的这个关系，那么自然我们就有一个温柔谦卑的这样的一个里面跟外面的心态就会出来，然后我们就会有安息。好，那除非有人还有觉得说现在有感动要讲的，不然我们就要做一个结束。有没有谁还有感动？
师母，我是杰峰。
好，请讲，杰峰。
今天我也很有收获哈，但是我最大的震撼就是您刚讲到，其实孩子无论长得多大，他最需要的肯定是从父亲来的。
嗯哼，
因为我自己呢，我今天在听到季红分享，听到小霞分享，我在想，其实我爸爸是17岁，我爸爸就意外就身亡了嘛，就去世了。然后其实在我17岁之前呢，我也因为我爸爸就那我爸爸在活着的时候就三个孩子，但是我们家最小的那个妹妹比我小12岁嘛，所以我没有太多感觉。但是我从我记事起，我就知道我爸爸就是特别爱结黄，就爱我的妹妹，就是他一直说话也好干嘛，对，给最多的肯定呢就基本上都是给我妹妹的。所以我就一直是心里面觉得我爸爸是爱我妹妹不爱我。那我最大的疑惑就是为什么我到今天哈，我怎么为什么对我爸爸呢，就是既没有说好像去讨好他寻求他的肯定这个经验，也没有说我恨他，或者说就是我没有感觉。
嗯，
我发现父亲的爱好像我没有那种想要索取啊，想要讨好啊，或者说我不能饶恕他或者接纳我，这些我通通都没有，我是很平淡的。就是这一个，第二个就是那我有一个很需要向您这里寻求一些帮助的，就是如果的爸爸他是一个我先说属灵上，他已经决定不信耶稣，第二他会教导孩子说耶稣是神，耶稣是受造物，这是这一个这一块哈，他给孩子的教导是完全是我觉得是悖逆的哈。第二个就是他是在待人接物上面对孩子的教导呢，就是是里面是非常骄傲的，我甚至可以说是我觉得我无法理解的那种骄傲哈，就是他会觉得去公立学校上学，那如果你学习好，老师是会一定会给孩子是给那种叫什么智商歧视的，你学习好呢，老师一定会对你高看一眼，然后同学老师爱你啊怎么怎么，那你学习不好呢，那就是会被那种智商歧视，那爱情那种歧视哈，或者说去到跟孩子说那个就是有很多教导，我觉得是从我觉得是从人的品格或者是不是道德或者说价值观上面哈，我觉得是错的。那我有时候我会怀疑，比如说他会跟孩子说，如果你有些姐妹不太知道我家现在这种家庭结构的情况，比如说他现在会跟孩子说，你达到一个什么目标，爸爸就会用一个月的时间来陪伴你。其实我知道孩子很爱父亲，我是竟然在我的孩子面前就是不会说孩子就是不会说你就当面就是反驳爸爸这些不对的观点哈，但是我今天和昨天这两天情况特殊，我是有当着孩子面，我就是会跟爸爸说，我说你我说你，我就会直接跟孩子说妈妈觉得应该是这样子的，然后所以他爸爸就非常生气嘛，但是我之前的话我都是事后跟孩子讲。
嗯，
但是我就会担心哈，我知道孩子非常非常非常想念父亲，也非常确实是像您说的，孩子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他不会恨他爸爸，所以我也知道我不会在孩子面前说的爸爸什么，但是关于爸爸一些价值观上人生观就三观上面的一些错误的一些我觉得是很明显的一些错误的时候，我会跟孩子说，我甚至我会跟说，我说孩子你的爸爸是是你的爸爸是已经不相信神，他的很多的观念是不讨神喜悦的，他是在错误的里面，他是在一条错误的道上，然后我会跟他，但是我心里面就会有一些担心，我知道孩子很渴望爸爸的陪伴，非常渴望，就像那种饥渴哈，但是我又很担心爸爸带他，其实我自己感觉他带他一个星期都会对这个孩子有影响的，更不要说是他说给他一个奖励，我陪你一个月，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下我能怎么做，就是使这个孩子受爸爸一些我觉得三观不正的这种，不说不正吧，至少三观跟我们相差是比较远的这种情况，
然后
这让孩子不受到影响，但是孩子又非常非常对父爱这种饥渴，对父亲对他陪伴的那种饥渴。
所以第一点我觉得说你会注意到 尽量不要把你的对爸爸的这种负面方面的看法啊，就是尽量不要给孩子，这一点很好哈。然后呢第二点，你是觉得说在这个价值观各方面有冲突的时候，你又很担心啊，就是他的父亲他的爸爸会给他不好的影响，你又不敢去正面好，你这是你没有办法处理的，可以这样讲吗？可以这样说吗？
对对、
啊、好，那我个人哈，我们下一次会讲到这个惧怕哈，我第一点会提到说我们是有可靠的。好，那么现在结婚，你所有的问题、所有的难处，你要靠的就是你的神，你的父神啊。
嗯，
我们中国人有一个情况，其实不是没有道理的。当一个妇女呢嫁了之后，然后她有问题，她就会跟娘家很亲，有没有？啊，
是的，是的，
对对，就很亲，就好像比较会跟娘家接触啊，或讲就是特别是这个妻子跟那个妈妈呢，就会比较能够去分担啊，然后讲一些夫家的事情这样哈。那其实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但是以一个婚姻的观念，圣经说不要就要离开父母嘛，对不对？好，一个自然律来讲呢，这个有它的会产生问题哈。但是我现在要讲的是说，当我们的这个难处，家里的难处，婚姻的难处亲子的难处的时候呢，其实圣经也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一无挂虑，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意思是说呢，我不是鼓励我们不是你啦齁，就鼓励好像我们这些在夫家有问题的话，就要去回去跟妈妈讲，因为妈妈呢没有办法处理我们的问题，有时候会越帮越忙哈。但是我要鼓励的是说，你现在所有问题的这个依靠跟症结跟答案，你都可以把它交托给你的父神，你的爸爸帮你做后盾。好，就把我们那个以前很容易就会跟娘家讲的那一个样一个心呢，现在把它转到你的天父上面去。那么刚才你讲的这些，如果都不是你能控制的，那你就不要太给自己重担，因为你做了会产生副作用，那你不做你心里也会有不安。所以你好不好把这个，就用这个腓立比书第四章那句话，应当一无挂虑，把你所要的借着你的祈求感谢所要的告诉神。你的难处只有你一个人能当，人啊哈，人啊，没有你，即使我们有同理，我们有同情哈，不管怎么样，就像那个惧怕的人哈，其实他在惧怕的时候哈，你帮他做什么，他那个惧怕不管到哪里还是会惧怕，所以我们才要去找根源的问题哈。所以呢，现在你的这个里面的这个重担呢，也不是你能当的，所以呢，我就只有一个答案，如果我是你了哈，如果我是你，那我就把它呈到天父那里去。你现在要借着这个环境呢，更靠近你的天父。好，你有很好的跟爸爸的这个经验，我自己也是一样，我也是跟父亲的关系也是很健康，我不能说都没有缺点，但是是很健康的哈，很足够的。但是我也是一样，17岁父亲就很快就是一下子一个晚上就去世了。好，所以我们的父亲很好，可是相处的时间不长。好，那不管怎么样，我们不是孤儿，记得每一位弟兄姐妹哈，我们都不是孤儿，因为耶稣说你们有天上的父亲。所以如果我们以耶稣为榜样，我们就是跟他商量，跟他交托，然后呢我们要领会到 我们的父神要我们怎么做，像刚才慧群讲的啊，去领会到他的心意之后，按着他的心意做。我相信这一点你过去经历了很多，好，我很感谢神经历了很多，就是按着神的心意一步一步走过来，当然不容易，但是呢一下去一样的啊，记得孩子不是你的重心，而且孩子的责任也不完全是你的，你就做你这一边，嗯，啊，然后你帮天父，因为你这一边另外一边的话他不认识神，那就只有你认神为你的父亲的话，那么就只有由你这边来把你的孩子啊，很亲密的带到神那边去。那你现在一个你的啊忧虑，我知道你担心对方会影响他，好，那么这个担心的话我了解啊，但是呢你也没有办法做什么，所以你就把它交给神。我们的神是很妙的，嗯，而且神是容许的，嗯，啊，像我刚才讲到怎么那么久了才发现，这样那么久才享受到恩典，都有他对我们的益处，是一个赐平安的益处，啊，所以把你的这个跟神的关心简单一点，有事就找他，嗯，你第一个就找他好不好，嗯啊，然后你的肢体，你有很好的肢体在身旁，也可以带导，也可以跟你分担你心里的重担，这样子啊，
嗯，
这样有没有给你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答案？
感谢主。嗯，对，
你那个情绪，那个担心在来的时候，你不要用解决办法来减少你的担心。我不想你有没有听到我讲那个，嗯，啊负荷跟重担，跟那个忧虑的事情，我用一个天平的一个形象给大家看哈，啊，就是你这边是担心，那这边我们常常会放那个解决办法啊，我用什么让我不要担心，不是这样子的，而是怎么样就把这个就交给神了。
嗯，
好，啊，呀，所以你已经够，嗯，怎么讲不是辛苦了，你已经今天的事你已经够多要负责了，哦，你已经也很操劳了，所以那些呢不要再让它浪费你的心力，你做不了什么。
好的，是
好，哦，然后常常听到我们的父神安慰的话，不要害怕，不要惧怕，不要担心，啊，
嗯，好的，谢谢师母。
好，哦，你的孩子，我在强调刚才我讲的福音，就是我愿意相信神，我自己决定要相信神，我要接受耶稣基督为我的救主，我愿意让他赦免我所有的罪。你的孩子以后也是这样，他有你已经告诉他有神，然后从你的身上他也体验到什么是救主，对不对？好，所以很简单，他不管他受谁的影响，他有什么样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受到这些无神论的影响，我们都受到一些很多这种伤害的影响都有，你的儿子也不会意外，嗯，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就像刚才那个慧群讲说，那一道光一照下来的时候没有什么可以抵挡啊，不要害怕，不要害怕，
嗯，